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个星期呢，这个谈的是方便品啊。方便品这部经，我们先给各位解释方便这个主题。那么方便品呢，那么我们这个在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其实它是这个佛从入无量义沙门哈，然后他因为讲无量义经，然后入无量义沙门，然后入无量义沙门的时候呢，那么天雨曼陀罗华是不是？那么这个曼殊沙华，这个华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空气之间弥漫着的。全部通通都是法喜的、愉悦的、柔软的这样子的一种气氛。如果你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底下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身心都很这个舒泰？会的。它不止如此，入无量义沙门的时候，那么佛，那么他。入这个沙门的时候，他相对的也都对当时啊这一个整个在这里听讲的法会啊，那么这个从声闻缘觉啊，就是比丘、比丘尼到菩萨啊，到这个天龙啊、八部众，全部通通都领受到一个庄严的世界。我们以前给各位提过。华严经呢，一开始四祖妙严品佛入思义不思义沙门的时候，这整个世界突然间变庄严了。我几次每一次都要给各位提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我今天再给各位再谈一下，深入一点谈这个课题。这个佛在谈这个啊，讲这个无量义，然后入无量义沙门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应该回去去看看，那么佛所讲的无量义经是什么？那么佛所这个无量义呢，是大庄严菩萨啊，那么他来请法，然后佛说的这个无量义经，无量义指最重要的在说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现象界里头，这个现象界。这个生活之中的生命，所有的山河大地，我们创造的种种的事业，都是生住异灭的，它是不断在变动的。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它简直像是一个幻影，不断的变换，不断的过去，不断的变换，不断的过去，所以它是生住异灭的。可是不只是如此，佛除了谈这个生住异灭之外，他还告诉我们要认识无常、苦、空、无我，是不是？因为既然是生住异灭的，所以你的生命世界里头本身的本质就是无常。可是我们又必须好好的去珍惜这个生命。你既然是在这个之间啊，这个出现这个生命来人间这一劫，你来了，那你就要珍惜它。要福慧圆满，你要活得欢喜，或者这个法喜充满，或者悲智双运，你必须如此。也正因为是如此，为了要这个现象界里头是无常变化的，而我们时时刻刻又可以欢喜，活得欢喜，活得好的，所以众生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众生每一个人的所碰到的环境以及他自己有的那些根性因缘都不一样，所以有无量法，有无量义，所以生活的真没有一个固定的真理，而适合于假的不见得适合于乙，每一个人都根据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去成就，根据他自己的当时的性与欲，性就是他的根性，欲就是他的目标，他的欲望去做调整才可以，所以有无量义， 你以数学的角度来看，确实有这么多众生，那当然就有无量义。所以无量义沙门入无量义沙门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佛入无量义沙门的时候，这里面所包含的，如果我们用知识智慧来看的话，它是不是就是无量，而且是没有办法描述的，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这样？是。而佛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正遍知明行足，所有的烦恼善事世间解，这是佛。所以他是佛世尊，那是因为佛入无量义沙门才能达到的。好，那我们看到佛从无量义沙门啊，那么以现在我们说叫开进，其实他就从无量义沙门起，也就是开进回来了以后，他就赞叹的说佛的智慧无量无边，是不是？是如此的这个不可思议，所以他在赞叹。所以这个赞叹呢，绝对不是声闻的知识，也不是辟支佛的知识所能了解的。也就是说，不是小圣的智慧，不是每天修行的，就是让自己从烦恼里头解脱这样的人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从十二因缘里头能够解脱出来就能了解的。小圣里头的声闻，声闻的最主要的修行重点是苦集灭道，就是四圣谛。它的道理呢，就是苦是由集而来的，你一定有执着，有分别心，累积了很多你不能解决的问题，产生了很多的困顿跟烦恼，那苦是从这里来的，这个苦就是从集而来的，所以苦是由集而来的。灭道就是你想要灭这个苦的，就需要有一套方法，有一套道。所以这里面所说的道呢，是一套解除痛苦的一套，解脱痛苦的一套方法啊。所以声闻的修行重点在这个地方，能修行到这样已经很不简单了。各位，我们如果能够修行到不被苦所困，我们能从种种的障碍里头解脱，我们就已经够好了，是不是？可是小圣是到这里，声闻呢，辟支佛呢，也是他是从十二因缘来说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要被因缘的锁链一直锁住的话，你就不会被他困得很紧。这话很简单，我要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我家的小孙子，小小的，但是他有一些感冒，我看看他的感冒，然后流着鼻水，然后我要来讲经。我在一路上就被这个缘绑住，就在想着他。来到这里，到了楼上去，再打个电话回去，是不是好一点？有没有把暖炉打开？就是因缘的锁链，不是只有老师是这样，在座每一个人都一样。这就是生命世界。可是你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有点觉察，你不要一直被这个锁链越困越多，越困越多，不可以。那么辟支佛就在他修的是十二因缘，无明缘行，寻缘四，四缘六入啊。那么有明色，明色缘六，这个六入，六入缘处啊，处缘爱，爱缘取，取缘有生有死，就是整个十二因缘就跟着来啊。所以辟支佛的修行就是缘觉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缘能够切掉。当你被一条锁链绑住的时候，你必须想办法切掉。在座你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这个感情的世界、家庭生活的、事业的、健康的、友谊的啊， 各个领域里头，你有多少条神这样子的缘给你困住。但辟支佛神也是佛所教的，他是从这个地方入手，你应该很清楚。但是你也别想说你一次可以堕得很清楚，能够堕得很清楚，你已经是辟支佛了。我们堕不了，你只要不要被绑得那么多，被绑得那么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各位，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可是佛告诉我们，这还是小圣，这也是生命中所需要的智慧，你还需要在这里打开你的智慧去创造，悲智双运去爱护啊，除了啊为己事业，而且为有情众生去做努力，要开启这一个法喜，要开启这个福跟慧的圆满。但是却也知道这个福慧圆满像一出戏，像一趟旅行，我最后可以拍拍手放下走开。这件事情能够这个觉有情的这条路叫菩萨。现在妙法莲华经要教我们的是开启菩萨之路，所以为了要成就所有的菩萨，他要开方便之门。这个方便之门并不是给你打个折扣让你进来，不是，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给各位解释古德解释方便这两个字的时候，方就是方方正正，没有偏颇，谓之方。便就是全变，因为这个东西方方正正，可是你必须有一些适应环境，适应需要去做一些调整，你才会活用的好，才是真正使用这个智慧。那不然老用旧的框框也不行啊，因为无常，因为时代在变，因为潮流在变，因为整个的一个世局是不一样的，连文化都在不一样。所以方便的意思，方便品就在这里。我们在讲法佛法，我们大家因为是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受过了一些基本科学的物理的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知识来思考，来了解。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们，他跟我们谈这个问题，可是医学家也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他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身心，其实是这整个的一个宇宙，那个知识、智慧。不叫知识，是这个智光明智慧的这个体系里头，我们每一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我们却是它整体的一部分之一。那个光明的智慧的有系统的那个世界，那个本体的世界，相对应的展现出这个现象世界，而我们在这个现象世界，你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体世界里头那个光明性、那个慧性，我们都有。这就是佛告诉我们，在佛经里头一直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菩提自信，我们每个人都具足般若。可是我们这个般若呢，却常常啊，这个用这个般若来到了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用这个般若来觉照的时候，信觉必明，妄为明觉。过去讲首楞严经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首楞严经这部经，它最核心的课题，尤其是欧兰后来他在问法问这整个的解这个惑的时候啊，这整个宇宙的本体的时候，他说心灵世界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信觉必明，也就是我们的佛性一旦有所觉的时候，对这个现象界有所觉的，你就产生了种种的啊明察的事情出来。你一旦有了明察，知道这些是好，这些是不好，知道这些是这个是，这些是非，知道这些是 这个我喜欢，那些是我不喜欢，一旦有了以后啊，这个妄为明觉，妄就是从明里头又加觉，我开始回来来分辨，这是我的，那是那是对我有利的，那是你是对我有敌意的，他是对我有友谊的，就开始有这些东西，而这个生命世界就活在这样子的困扰之中。啊，这个困扰的原因是因为执着啊，因为执着啊。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念有所觉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去发现这个大圣的佛法，也就是你是一个有情的生命，但是你有了觉察，所以叫做觉有情的菩萨，去实现这个菩萨道。所以去实现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觉悟到，我们即使同时是那个本体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经里头啊，舍利弗会这么赞叹的说，哦，我以前不知道我原来是佛子，我现在才知道。所以我们也是每一个人的今天都有这样深度的觉悟，说哦，我原来我也是佛子，我之所以不能成佛，不能到佛界里头来，不能到那个光明的那佛这个领域里头来，是因为我执着在这边，我忘了那一边。玩家家酒玩得太执迷了，妈妈每天叫说回家呀回家啦，她还是忘了要回家，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彼此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也不是只有回家，家家酒还是要玩得很好才行呢，不是只有回家呀。好，那么所以在这部经方便品里头，我们是要教菩萨法。既然要教这个菩萨法，那么除了你原来啊这个声闻缘觉辟支佛乘所应该有的这些基础之外，那么你应该要发展出觉有情的智慧，你要能够发展的欢喜才可以。这就是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在方便品里头他要谈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课题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在这部经里头，你看到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方便品呢，那么我们接下去就可以看到了啊。当佛不断的赞叹说啊，这个啊佛啊，这个在赞叹说这个佛的智慧实在是那么样子的美，这么样子的美好的时候，那么这个好多舍利弗以及声闻弟子就觉得非常的惊奇，你以前不是教给我们涅槃不就好了吗？所谓的涅槃呢，就是我内心里头清净空，没有执着不就好了吗？而且涅槃就已经成就了不是吗？那么现在怎么会这么的一直在赞叹佛的智慧无量无边，而且赞叹啊这个佛慧啊的这种殊胜呢？所以舍利弗也就开始就这个白佛眼，他就要问，就跟佛请佛呢说啊，这个佛啊，那你就说说看吧啊，要请佛把这个道理把这个理由把它说清楚。但是佛呢他说只不虚说，说这个东西不能说下去，不能说下去。所以舍利弗后来是三请而后说，是佛，是舍利弗三次请佛说佛才说的。所以佛欲言而止的理由有两个，一个呢是小圣的声闻和辟支佛以及诸天人听到了说菩萨圣这一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惊疑，都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跟以前讲的不一样。你以前不都是讲这个涅槃的事情吗？啊，怎么今天突然间要去觉有情创造这个菩萨的 这样子的人生呢，所以他会惊疑。这里面呢，为什么要惊疑？我们从教育心理学里都可以了解它。在心理学里头啊，有一个名词叫做 resistance， 啊，叫阻抗。什么叫阻抗呢？就是说我原来学的是这个样子，你现在要告诉我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会执着在原来这个地方去阻抗那个新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创造性之所以，一般人创造性之所以不容易发展开来的原因，都是以前所学的东西，我们有一个记忆跟阻抗的一种天性，去对抗它，说这个不符合这个东西，所以把它排斥掉。啊，所以佛很清楚的知道，现在要谈那个菩萨圣，有很多人因为长期以来都是在修这个涅槃，都是在修这个透过这个解脱，透过十二因缘的解除，所以因缘还不是很成熟，他怕大家担，有大家会产生阻抗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时机还不是很成熟。为什么？如果要真的要谈，也要大家造成风潮，也就是舍利佛不断的问，其他的这个弟子呢也在问说，是啊，我也很想知道佛啊，你该说啊，那造成这个风潮。那么后来舍利佛他问了三次以后，那么所以三请而说。那为什么要三请而说？三请的理由是什么？三请而说，那么他要说的三请的时候啊，舍利佛对佛啊，他说的理由是什么？他说的理由是说，在这里面，今天在这里的无数众诸根蒙利，这些人他们的根气都已经很高，也就是说他们善根都很好，大家在今天来的善根都很好，所以佛啊，你一定可以讲，而且他们智慧明了啊，闻佛所说呢，那么必能尽信哦，他说服佛说这些人听了必能尽信，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啊听闻这部经。那么今天呢，在座能来的啊，已经讲到今天是这部经已经讲第四次了，第四讲了啊。这在第四讲的时候，你还愿意继续来，就表示你的诸根啊，那么是猛力的，而且你智慧明了，你确实能听得懂，而且呢，闻佛所说呢，那么这个你必能尽信，就是舍利佛替这个一切听众啊来求情说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今此会中呢，那么如我啊等彼，在这个会里头，就像我或我们这些啊这个同修们，百千啊万亿世世啊曾从佛受化。再说你今天听到妙法莲华经，你会有兴趣这样子听下去，你会觉得很喜欢，你对它充满着一种信心啊，愿意去了解它，愿意去实践它，其实也就跟当时现场也是一样的，就是百千万亿年以来世世都曾经接受过佛所这个教化，如此呢人必能尽信，这些人当然必能尽信，不能尽信的人他打就不来了啊。那么所以舍利佛主要的理由是哪这两点理由？那么佛呢，因为舍利佛三请而说，所以会中呢，他佛要说，最后要说这个妙法莲华里头谈到了方便品，谈到了方便开示菩萨去行菩萨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诸小圣增上万人，五千人，那么礼佛而退，他们都礼佛而退的。为什么礼佛而退？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他没有办法接受大圣，因为他执着在小圣里头，他产生了阻抗作用，是吧？离开了，这个因缘就不具足，他走了。但佛并没有阻止，说佛啊，说他们离开也好，免得在这里变成乱糟糟的。所以说啊，那么这个 我今此种了，那么无父之业就没有这个杂杂染染的气的旁人了，全部都是能够尽信的这佛弟子了。你看，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领会到这部经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部经在说大乘法，那修小乘的人要过渡到大乘来的时候，却有这么大的困难。